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诸山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法友，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共同学习的这一部论，是属于净土法门的。我们中国的佛教，我们都知道是由印度传译过来的。在我们中国，这佛教分了好多的宗派，每一宗都有它所主要学习的经论。在净土宗里边，主要的是三经一论。三经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佛经》和大本的《无量寿经》，一论呢就是现在我们要研读的《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简名之为叫做《往生论》，或者说加个净土两个字啊，净土往生论，或者往生净土论。这一部论呢，是传译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下文呢说到原位菩提留之意是他翻译的。当时有谭兰法师啊，他学习这部论，他有一部注解的流传下来，弘他专门的呀、专弘净土。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呀、佛教徒大家都知道，庐山慧远法师是弘扬净土的。对于谭兰法师的弘扬净土啊，似乎知道的不太多。其实呢，他对净土法门在中国的流传贡献是非常大的。这个他这一部注解现在藏经里还是有的。现在我们先解释啊这个题目。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这个无量寿经啊，应该包括我们将才说的呀、净土三经都在内的。这个无量寿啊，是指阿弥陀佛说的，因为这三种经啊，都是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那无量寿啊，我们简单说就是寿命长的意思。但是寿命的长或者不长啊，这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这个要是圣人的无分别智慧啊，那是不可思议境界的，所以叫做无量寿。这个量这个字啊，就是量多的意思，就是有长有短，有轻有重啊，有比有尺啊，也有暂时的，有永久的，各式各样的对待的情况都可以名字为量，这都是可以分别的， 可以语言去表达的，那么就叫做就称之为量。现在是说无量啊，没有这些对待的分别的，就是超过了我们凡夫的分别的境界。这样的情形啊，名字为无量寿。在经论上啊，赞叹佛的功德的时候啊，曾经说佛的功德是常乐额尽，其中那个常呢，就可以说是佛的寿命特别长啊，永久也不会坏的。这里边的情形啊，是个可以这样解释，是佛的本身的境界是无量寿，但是他要是来到我们凡夫的世界教化我们的时候呢，那他的寿命啊就不一定，就有长也有短。像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寿命才是80岁，他就入涅槃了。这样说呢，寿命不能说是无量寿。但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本身当然是无量寿的。现在说阿弥陀佛的寿命呢，这个他也应该有这两样的分别，就是他为了度化众生啊所现的寿命也应该是有长也有短的。但是我们从净土三经上看，他在极乐世界的寿命很长，但是那也是度化众生而现的生命。那个生命啊，他还是要有涅槃的时候的，但是寿命特别长，超过了我们凡夫的分别境界，所以名字为无量寿。这就是寿命特别长的意思啊，这也是我们凡夫啊所欢喜的事情，欢喜寿命长。无量寿经，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净土三经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那么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意义在里边啊，但是在这里呀、不多说了。这个经，这个经字啊，就是翻这个印度话是修多罗，翻到中国话就是契经，有个契字，现在把契字撂去了，就是又存着一个经字。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呢、他们的书啊称之为经，那么佛法里面呢翻译印度的佛法到中国来也用这个字，那么实质上呢是有个气的意思，就是佛说的法它是气机气理的，它又能合乎真理，它又能够符合众生的程度啊，和众生的根基啊相契合的，所以名字为经。或者说这个经是长的意思啊，这个长就是永久的意思。怎么这样解释呢？就是说这一部论呢，这一部经啊，它里边说的佛法是真实的，能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它应该永久地留存在世间啊，而不坏灭，所以名字为经啊，也可以这样说啊。优婆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优婆提舍是印度话， 翻到中国话呢，就是个论啊，议论的论。在这里呢，这个论呢，就是解释、发挥、说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作者天亲菩萨，他将这个净土的三经里边的道理呀、啊，加以发挥说明，啊，所以称之为论，啊，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个论呢，由印度翻译过来的论，我们的中国古代大德所做的论，大概的说分成两类，一个是中经论，一个是实经论。这个中经论呢，就是根据经里面说的道理呀、啊，它加以发挥啊，把这个道理呀、很广博地呀、把它说明啊，有一定的次第。所以叫做中经论。这个实经论呢，它就是解释经里边的文句啊，一句一句的，一段一段的加以解释，那叫做实经论。现在这个无量寿经论呢，是属于中经论，它并不去解释经里边的文句，只是根据啊净土的呀、经啊、提出来修销净土的法一种法门啊。这下边那个寄送和长行里边呢，就说出来五念门啊。这个天亲菩萨这样的去弘扬净土法门啊，提出来一个法门，那么名字为论。是这样的意思，是愿生记。这个愿生记呀、啊，这个这一部论呢、啊，它有记也有长行。那么现在先说他这个作者，他先写出来这个愿生记，而后又用长行来加以解释。这样说呢，这一部论呢就分成这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记，一共有24个记，来包摄、来含摄这个净土三经的大意啊，所以叫做愿生记。这个愿生表示记的内容啊。这24个偈颂里边呢，说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啊，这个天亲菩萨他发愿，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就是这样的意义的，说明这样意义的。那么天亲菩萨他愿生阿弥陀佛国，同时也愿意其他的一切众生往生阿弥陀佛国去，所以这里边呢，包括着自己愿，也愿一些众生，是两个愿，包括在内的，叫做愿生记。是脱手盘头菩萨照，这是啊，说这个往生论的作者。这个作者是随你泼头泼手盘头菩萨照。泼手盘头啊，有两种翻译。这个真谛三藏他翻一个天亲，这个玄奘三藏呢他翻个四亲。这个天亲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人呢、啊，他不是人间的人，他是天上的人。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天呢，他对于世间人有所利益，世间人呢向他有所求，他能满你愿， 所以他为世间人所亲爱的，所以又称之为天亲，又可以翻为世亲啊，世间人所亲爱的，那么所以叫做世亲。嗯，现在这里边说是啊，这个世亲菩萨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他的父母啊，向这个天神祈求而生的，所以就为他立名字叫做天亲啊，这样意思。这个菩萨，这个菩萨是印度话啊，印度话说全了叫做菩提萨埵啊，菩提呀、啊，翻中国话是个觉的意思啊，就是三乘圣人的智慧呀、啊，称之为觉啊，称之为菩提。这个萨埵呢，翻个勇猛啊，勇猛的意思啊，勇猛就是勇猛的。希求成就圣人的智慧，那么所以叫做菩提萨埵。萨埵或者是翻个有情啊，就是示范是由眼耳鼻舌身意，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有这个情思的啊，就叫做萨埵。那么我们平常在我们中国佛教啊，习惯上的用语就是众生啊，就是这位呀、啊、是希求菩提的的人啊，所以叫做菩萨。那么这样是说我们平常人呢、啊，都不是啊希求圣人的智慧的啊，不是希求圣道的。我们都是欢喜世间上的五欲啊，所以不能称之为菩萨。嗯，这里边是说这个人呢、啊，他是希求圣道的，所以称之为菩萨。嗯，如果说是菩萨摩诃萨，加个摩诃萨呢，摩诃萨翻个大啊，那么就是大菩萨。嗯，这样说。就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比如说是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菩萨嘛，称之为大菩萨。如果发了出离心呢，那他没有发大菩提心，那只能称之为菩萨的。现在这里呢是大菩萨啊，但是我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欢喜简略，所以把摩诃萨也不称了。所以叫做脱手盘头菩萨。这位菩萨在印度的佛教里边呢，他的名声是很大的啊。本来他们呢兄弟有三个人啊，那么大的就是无着菩萨，那么第二位就是这位世亲菩萨，第三位就是四脚菩萨。这三位菩萨，这三都是出家的菩萨啊，都是出家的比丘，都出家了。那么无着菩萨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啊，有很高深的成就。那么这个世亲菩萨原来是在小乘佛教里边呢、啊、修学佛法的啊，修学佛法，他相信了小乘佛法。对于大乘佛教佛法有排斥啊，他不相信，所以也常常会谤毁大乘佛教。那么他的哥哥无着菩萨为了啊，使令他的弟弟不要造罪啊，就引导他回小向大啊，就给他一封信呢，叫他来，然后啊，同他。说这个大乘经论的道理啊，他就相信了大乘佛法。嗯，相信了大乘佛法，他在大乘佛法里面的成就也是很大的啊。这个传说他小乘佛法里面他造了500部论，大乘佛法里面他也造了500部论啊， 所以称之为千部论师。这位世亲菩萨很了不起啊。那么翻译到中国来的呀、啊、有金刚般若论啊，有师地经论，涅槃经论，法华经论啊，这还有往生论，那还有啊唯识的很多的论啊。那在我们中国佛教他的著作翻译过来的不少。那么这个其中他们这三兄弟啊，在这个《大唐西域记》上啊，说到他们的三兄弟的事情，说什么事情呢？是他们三兄弟呀、啊，到一起去呀、啊，说出来一件事啊，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呢、啊，都是发愿呢、啊，都是愿意到弥勒菩萨那里去。那么如果谁先去了以后呢，你就回来送一个消息啊，我们好知道你成功了。那么这等于是一个协定了啊，三人的协定。其中呢，忽然间呢，这个小的弟弟狮子觉菩萨啊，他就先往生了。往生了嘛，就等着他来送消息啊。一等等了三年呢、啊，也没有消息。没有消息呀、啊，这个不同信仰的人呢、啊，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认为你那个弟弟呀、啊，一定是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啊，跑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不能来送消息了啊。那就是这样来嫉嫌这个事情。过了一个时期呀、啊，这个世亲菩萨他又往生了，就剩一位哥哥在，哥在这个，那也等他能够有消息呀、啊，等等啊，等了六个月，哦，这一天的夜间呢、啊，无着菩萨的住处放大光明啊，啊，那么这个是这位天亲菩萨回来了，回来了，这无着菩萨就问呢、啊，问他。说是你走了这么久，你才回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那么这个天亲菩萨说我到弥勒菩萨那去啊，只要了三藏，啊，在弥勒菩萨那要了三圈呢、啊，那么礼拜弥勒菩萨，我就回来了。但是人间已经六个月了，那么呢，无着菩萨就问呢，说狮子觉菩萨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消息呀、啊？他到哪去了呢？那么天亲菩萨说啊，我在玄窑啊，弥勒菩萨的时候啊，我向外边看呢、啊，这个狮子觉在外院呢、啊，在外院啊，就是在天的世界里边，他没有往生到弥勒菩萨那里去。是这个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啊，是在兜率天啊。这个欲界有六天啊，四王天、刀立天、夜摩天、兜率天啊。在这个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有六天。那么这个兜率天呢是第四层天，第四层天呢，有内院有外院，内院就是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外院就是那些凡夫天呐、啊、受五欲乐的地方。那么现在天亲菩萨向无着菩萨报告说，狮子觉菩萨就是在外院的那些凡夫天的世界，在那里享受五欲乐，所以他没有时间呐、啊，那回来报告了啊。就是这样的说，但是这是这个《大唐西域记》上啊，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啊，同这个往生论呢、啊、不是太相合，因为天亲菩萨写这个往生论，他是愿生记，是愿生阿弥陀佛国的，那么那个故事上说他愿生弥勒菩萨那里去。这有一点呢不同。 其次呢，这个天亲菩萨传啊，真谛三藏写的这个天亲菩萨传上面呢，那上面说呢，无着菩萨先往生，那世亲菩萨还在，不是这个大唐西域记说的呀，是世亲菩萨先往生，无着菩萨后往生，那么这上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必呀、啊、去执着那件事。那么呢，我们现在要知道的呢，就是这位世亲菩萨对于佛法有深有对全面的佛法有深刻的认识啊。那么呢，他对佛教的贡献非常的伟大。嗯，那么现在他对于净土法门呢，又有这样的著作啊。那么呢，给我们欢喜。学习净土法门的提供这么一个修行的次第啊，那么这是非常可贵的啊，是颇首盘头菩萨照啊，照就是他著作的啊，是这样意思，是原为菩提留之意，是这部论呢当然是印度佛教都是梵文啊，那么呢我们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书呢啊，在元魏的时代啊，就是南北朝的时代，嗯，南北朝时代这个元魏啊，就是这个国王啊，他这个国的号叫魏啊，但是他这个王的姓啊是姓元，原来他是拓跋氏，是姓拓跋，后来改为姓元，大概是汉化了的意思，拓跋不是中国话，那么他要改姓元必是欢喜汉人的姓啊，大概也可能是这样意思。元位在这个时代啊，有一位菩提留支，就是这是印度的梵僧啊，那么他到中国来，那么翻译的啊，翻成了汉文。嗯，这个菩提留支是啊，是翻到中国话，菩提翻个觉，这个留支呢翻一个希，翻个爱啊，或者翻成希，希望的希，爱是爱药的爱啊。那么就他觉希，也就是。他欢喜，他希望成就圣道啊，这样的意思。这个菩提留支啊，他和这个昙兰法师是同一个时代啊，而这个昙兰法师啊，他的因缘也可以简单说一下啊。这位法师啊，对于大智的论的学习啊，很深刻的，嗯。那么呢，他发愿呢要弘扬佛法，但是感觉到身体远要多病，恐怕很快会死掉了啊，不能够弘扬佛法的，所以他就到这个南中国，他是北魏的人呢，但是到南中国来啊，南中国那个时候就是梁武帝的时代，他去亲近一位啊道士。啊，就是陶弘景，大概是啊，同他去学这个仙道啊，希望能够长寿。这位道士啊，给他一部仙书，但是他当时是见到了梁武帝的，梁武帝对他还非常恭敬的。那么他就得到了仙书以后啊，他就回到北魏去。北魏去就遇见了这个菩提留支，遇见了菩提留支啊，他就说明他这一段的经过。那菩提留支不同意，说是我们佛法自有长寿之道，为什么去学习道教的长寿呢？那么呢，他就给他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和这部啊。往生论，他就去学习啊， 学习的非常有成就。我们中国的禅宗啊，这个达摩禅师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也是和梁武帝是同一时代啊。不过是在《高僧传》上看呢，他应该是在梁以前就来到中国了，可能是宋齐啊，应该是南北朝南朝的宋的那个时代来到中国来。那么他究竟见没见到梁武帝这个事不知道啊。那么也可以知道啊，这个达摩禅师和菩提留支是同时在北魏的。这个达摩禅师啊，他欢喜啊这个宋译鸠摩罗什罗的楞一翻的楞伽经，这个菩提留支啊他也翻个楞伽经。那么他们同一个时同一时处啊，同在一个地方啊，但是他不欢喜他翻的楞伽经，他欢喜这个鸠摩罗什罗翻的楞伽经。所以这里边呢还有思想上也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位菩提留支啊，在原位的菩提留支啊，他翻的这部往生论啊，世尊惹一心归命尽十方无外光如来愿生安乐国。我们刚才呀说过啊，这一部论呢一共分两大段啊，一段就是这个偈啊，另一段就是长行。这个偈呢分成三段啊，前边是两个偈，是归敬述义的意思。这个中间的21个偈呀，是广说阿弥陀佛国的呀功德庄严。最后一个偈呢是回向流通，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4个偈啊。那么头两个偈呀是归敬述义，这个归敬啊就是对佛法僧的恭敬的意思啊。那述义啊，述说他造论呢的义旨义曲，这样意思。现在先解释这第一个偈，就是归敬啊，是世尊惹一心归命尽十方无外光如来愿生安乐国。这个作者啊，他一开始造论的时候啊，他先要对三宝表示恭敬、尊重、赞叹啊，愿呢、啊，希望能够蒙受三宝的加持啊，这个论呢、啊，所造的论能够符合佛意啊，是这样意思。那么他一开头呢，他先称呼世尊，世尊就指佛说的。指佛说啊，那么这位佛是哪一位佛呢？应该是指释迦牟尼佛说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得无上菩提而后演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这里的娑婆世界的佛教徒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的，所以他现在造论如果称世尊应该是向释迦牟尼佛称，如果说是十方诸佛称十方诸佛为世尊也是合理的。是世尊啊，就是这位佛啊，他是有广大的智慧、广大的道德，为世俗世间的人啊所尊敬啊，所以称之为世尊。是惹一心归命尽十方， 人们就是啊，世亲菩萨自称为娥，这个自称为娥，佛法是说无娥的啊。现在说娥呢，就是假名娥啊。我们的啊，舍受想行识的生命体呀、啊，合合起来假名字称之为娥，不是说有真实的体性名之为娥的。一心归命尽十方，一心呢，就是心里面没有其一切的杂念啊，也就是成心的意思啊，没有杂念，心就是成了。所以一心归命尽十方，这个归命怎么讲呢？这个归命啊，在这里呀、啊，可以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这个归命啊，这个归字啊，就是听从的意思啊，或者是随顺的意思。命呢，就是佛陀的教导，名之为命啊，就是他的命令。这样说合起来就是啊，我听从你的教导，我随顺呢你的教诫，我听你的话，是这样意思。第二个意思，归命啊，也就是顶礼的意思啊，就是磕头了啊，就是我听你的教导啊，我礼敬啊，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啊，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就是指阿弥陀佛说的啊。那么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就是我礼拜礼敬阿弥陀佛，这样意思。这个话，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只见到释迦牟尼佛，我们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的啊，所以这样说，我们礼拜恭敬赞叹阿弥陀佛，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所以说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啊，可以这样说。这个尽十方无碍光如来，这个我们读阿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有这样的解释啊，就是有两个解释啊，就是无量光和无量寿啊，这么两个解释。这阿弥陀啊，翻到中国话是翻个无量啊，翻个无量的。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解释呢，就是无量啊，比佛有无量的光明，所以称之为无量。他有无量的寿命，所以称之为无量。现在这里呢，就指无量光说的，无量的光明。前面这个论的题目啊，是那无量寿经。底下这个文里边呢，称之为无量光，应该是光也好，寿也好，都是无量无边的啊，应该是这样意思。这个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啊，是无障碍的，尽十方世界都是无障碍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凡夫世界上的光明啊，是有障碍的啊，但是佛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在十方世界是无障碍的，他都能够普遍的光明照耀。可是啊，事实上啊，在我们凡夫的世界，我们不看见阿弥陀佛的光明，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是不是就是有障碍了呢？ 啊，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在这个谭澜法师的呀、啊，这个《往生论》的注解上呢，解释这个问题，他说啊，这个我们看不见阿弥陀佛的光明啊，不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有障碍，是我们自己有障碍，所以看不见光明的。譬如啊，太阳的光明，太阳的光明如果没有云雾啊，啊，光明普照的时候啊，但是盲者不见，眼盲的人呢、啊、看不见太阳的光明。那么、太阳的光明是很普遍的呀、啊，没有障碍，但是盲者不见。这就是譬如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无边无障碍，但是有的众生不得见，所以这个障碍在众生这一面。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还是无障碍的。所以说，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这个天亲菩萨他招呼释迦世尊，然后他向释迦牟尼佛报告说，我一心呢、啊、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做什么呢？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愿生安乐国啊！我希望能往生，阿弥陀佛的安乐的世界去，啊，也称之为极乐世界，也称之为安乐世界，也称之为安养啊。这个名字的翻译不一样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是在下文呢会有解释，怎么叫做安乐的。俄依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记种持，与佛教相应。啊，前面呢，世尊俄依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这是归境。这个其他的呀、啊，论上面。这些菩萨啊，造论的时候啊，就是归敬佛、归敬法、归敬僧、归敬三宝的。但是这里呢，只是归敬佛，对于法和僧就略去了啊。所以是这样子，是俄依修多罗真实功德相。前边呢这一个颂啊，只是表示归敬。那归敬呢、究竟是什么事情呢？这个天亲菩萨他向释迦牟尼佛报告啊，说我依修陀罗，修陀罗就是前面那个经，说我弟子啊，天亲啊，是根据世尊所教导我们的啊经。是真实功德相，在经上啊，就是阿弥陀经上面呢、啊、是赞叹阿弥陀佛的真实的功德相，赞叹阿弥陀佛果的真实相。我就根据这个真实相啊，说愿记总持，来总持啊那个真实的功德相。这个真实功德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功德，这个功字啊，就是努力的意思，努力的呀、啊、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那就叫做功德。有多少啊，有这么一念之诚啊，一念的好心，那么做出了一些利益他人的事情，就可以名之为功德了。但是啊，未必是真实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功德啊，有不真实的，有真实的不同了。那么呢，怎么叫做不真实？怎么叫做真实呢？ 比如说呀、这一个人有病了哈、有病他去看医生，医生啊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人感觉到欢喜啊，我又恢复健康了。但是过几天呢病又复发了，又有病了。那么呢这样的医生啊，我们也感觉到好，总是治好了啊哈。那么第二个医生啊，为人治病的时候呢，病治好了以后啊，永久也不再有病了。那这个医生是不错的哈。那么这两个医生呢对比起来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永久也不会再有病了，这样治病的医生啊是真是功德相，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字来赞叹他的啊。那么这样说啊，我们世间人呢、用这个虚妄分别心呐、执着心呐、有烦恼的心呐、做一些功德啊，做一些功德，因为也是好心啊，那么对于他人也会有利益的。但是这样的功德呀、就是在世间上啊想得到一些阴天的福报、那么这个福报享受完了的时候就等于零了啊，还依旧的在世间上流转生死的。那么说这个功德呀不是太好，就是暂时的不错，过一个时期就没有了。要是啊在佛法里边呢、得无生法忍了，你成就般若的智慧了，你用般若的智慧呀、去做功德广度众生，那么呢得无上菩提了啊。那么这个功德是没有烦恼的，没有执着心的，与真理是相应的，是长恒不变的。所以这个功德是啊，对比起来呢，就可以名之为真实功德相。那么现在说俄益修多罗真实功德相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说的经上面呢、是赞叹阿弥陀佛国的真实功德啊。我就从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些阿弥陀佛的功德说愿记总持，我说了啊21个偈，说了这21个偈呀、来总持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的真实功德相啊，把它全部的呀、表达出来。与佛教相应，我这样子啊写出来的这个愿生记啊，不是我个人的呀、分别心，是与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呀是相契合的，是相随顺的啊，不相违背的。那么这个天津不是这样讲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所写的这个愿生记呀、是从释迦牟尼佛的修多罗里边来的，不是我能够会说什么话的，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功德，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语，表示这样意思啊，表示我自己没什么功德，这都是佛的功德，他是表示这样的意思的。当然这里面呢是赞叹了释迦牟尼佛啊，不执着我有功德啊，不是没有这种执着心。那么呢这些菩萨造论啊，不但是天津菩萨，就是无着菩萨、龙树菩萨，这些大菩萨造论也都是有这样的态度的。所以叫做与佛教相应。这两个记啊，这两个记叫做归敬述义啊， 他向释迦牟尼佛表示恭敬啊，说明他这部往生论是怎么样造的啊，是这样的意思。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吧。